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篇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听众们，你们好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再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《燕王剑侠》。这部书啊，是明英烈、大明英烈《燕王扫北》的续集。为了您听得明白，我讲得清楚，还得从头说起。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继位，生了七个儿子，这七个儿子的长子就是太子朱标，明令公布他是朱元璋的继承人，封为皇太子。后来其他的儿子都分封为王，其中实力最雄厚、最有才干的就是四皇子燕王朱棣。这朱棣啊，分封这领地就是现在的北京市，那阵叫北地延京。后来朱元璋在位31年，一命呜呼，由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了皇帝位。说怎么不给他儿子给他孙子了？哎，有原因。皇太子朱标啊，据说是软弱无能，那这孩子挺窝囊，但是挺厚道，做皇帝光厚道不行。据说被于镐用箭给射死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这朱标啊窝囊没出息，学习也不上进。朱元璋火了，箭头骂头，箭尾骂尾，朱元璋脾气暴躁啊。后来这皇太子朱标听他爹咳嗽一声，吓得魂飞天外啊，就这样心里头委屈，朱标病倒了。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儿子病了，赏他一条鱼，他一听是他爹赏的，不吃不行啊。结果这一着急，把鱼刺吃下去了。结果啊，这鱼刺要了他的命了，打那儿一病不起，一直到死。当然了，咱说这都是民间传说，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。哎，总之这朱标死了。朱标有儿子，所以呢，遵照明太祖朱元璋的遗嘱，就立皇长孙朱允文继了皇帝位。朱允文挺小，是也是个孩子，不太懂事，由马皇后垂帘听政。这马皇后后来就变成太皇太后了。马皇后不是东西，独揽大权呢。后来给皇上出个主意，必须得削藩。为什么削藩呢？感觉到在外头诸子权力太大，特别是燕王朱棣直接掌握着兵权，怕他以后有不臣之心再抢夺江山社稷。结果这一削藩可了不得了，燕王朱棣一琢磨，这是逼着我造反呐、啊！哎，在诸皇子之中，我们弟兄几人要讲究有才干的，那就得说我。为什么立朱允文呢？他心里头觉得也不平衡，就抓住削藩这个机会，因此挑起大旗，挥师南下，要清军策，要整顿朝纲，要清除韩马两党，这就叫出师有名啊。您还真别说，燕王朱棣颇得民心呐、啊，就是一些当官的都拥护四皇子。苦战了3年，终于攻克了南京，把京城给占领了。 经过大乱之后，马娘娘再惊吓再害怕，也怕落到四皇子朱棣的手里头，结果服毒而死。驸马韩金虎据说死在乱军之中。这小皇帝朱允文听说是死了，有的说投井了，有的说死在乱军之中，但是始终没找着尸首，成了千古之谜。总而言之，朱允文是死了。就这样，燕军前不正印先行官孝义永安王常茂首先打进南京的。常茂进了城一看呢，到处是火光啊，巷战还在继续。常茂一声令下，一方面指挥战斗消灭明军的余党，一方面命人救火。天光似亮似不亮，一切却安定下来了。常茂又传下命令出榜安民，让老百姓放心，现在战争结束了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各安生业，不要惊慌。经过三天的忙乱，南京城恢复了秩序。常茂这才接燕王朱棣大队人马进城。您说怪不？就在四皇子燕王朱棣进城的这一天，天气晴朗，日暖风和呀，南京城万人空巷，都来欢迎燕王四殿下。朱棣骑着高头大马，上垂手保驾的是十王千岁胡德海，下垂手是大帅田再彪、军师姚广孝，后边是军机参赞丁彦平等等众人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燕王的马是缓配前进，一看老百姓万人空巷，他那跪着迎接，山呼千岁千千岁。朱棣颇受感动啊，眼含痛泪，频频向百姓招手致意，就跟燕王这些人也受感动。胡德海就说：王家千岁，看见没，古往今来得民心者昌，逆民心者亡啊，看这情况没，老百姓拥护你呀，你可不要伤了老百姓的心哦，千万吸取你爹的经验教训，不能做无道的昏君呐。这胡德海这人您不陌生吧，向来说话是直出直入，他跟朱元璋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，排行在二，官封十王千岁，后来跟朱元璋闹反目了，现在保了四皇子燕王，跟朱棣无话不谈，君臣二人是亲密无间。老胡这个人说话就是直，掉地上就是个坑。燕王听完之后是频频点头啊，二伯您放心吧，我对天盟誓，我要对不起老百姓，我临危不得善终。哎呦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光说不行，往后看你的实际。军师也说，大帅也讲，君臣们缓配往前走，就来到皇宫。等到皇宫一看，哎呀，满目的荒凉。怎么呢？经过战乱，大部分的皇宫都毁于战火，剩下了残垣断壁，就是正殿隆德殿还保存的完好，有军兵在这维持秩序，孝义永安王常茂在这等着接驾。君臣见面之后，常茂跪倒施礼：
我说四皇子啊，一切就绪，请您升殿。
汤将军，你辛苦了。
哎，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只要我们打胜了，比什么全强。您往里请吧。就这样，燕王朱棣升座隆德殿，
颁发旨意贺功，奖赏有功的人员。三年的战争也不算小，死了多少人，活着的得升官，死的也得优厚奖赏，安抚家属，千头万绪都得由他一个人来做主。就这么说吧，燕王进了南京之后有10天没睡好觉啊，日理万机是接应不暇。最后他做了3条决定。头一条，得对得起老百姓，因为三年的战争老百姓太苦了，死走逃亡啊。首先得让老百姓能吃上饭，能穿上衣服，有家可归。因此国家从国库拨出巨款救济这些苦难的百姓。这件事情交给郭光清前去处理。第二个决定，抓了那么多俘虏啊，难道说都杀了吗？这些俘虏都是被逼无奈的，现在战争结束了，又打了胜仗，应当把他们进行释放，愿意当兵的留下进行改编，就那低级军官也不做任何处置，除非顽固，那是一定要严惩。这件事情交给大帅田再彪前去处置。第三个决定，得抓紧时间抢修皇宫啊，这皇宫破烂不堪的成何体统啊。另外明孝陵的工程要提前把它完成，提前得竣工。明孝陵埋葬朱元璋，让老皇帝早日入土为安。这些事情呢就交给姚广孝姚军师全权负责。就这样做出决定了。这天胡德海跟燕王还有军师大帅在一起闲谈，胡德海首先说，我说殿下，有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情应当列入议程啊。哦，二伯您说什么事儿？国不可一日无君的，没皇上怎么能行啊？你爹死了，朱允文也没了，我说你还不继皇帝位，更待何时啊？你早登大宝，我们心都高兴啊。哎，燕王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要忽略了。大家都说是啊，殿下呀，您理应当继皇帝位啊，这样对大家是个鼓舞。燕王朱棣当然不能推辞，他为什么要清君侧，为什么要挂孝征南，其目的就是为的这个。经大家一说，朱棣笑着点了头了，好吧，但什么时候举行登基大典呢？继皇帝位这可不是小事啊，得挑良辰宅吉日。在那个年月，这人呢都迷信，得问问天，天意怎么回事。最后把钦天监的主管叫孙坚找上来了，他主管天象，让他看一看什么时候继皇帝位合适。这孙坚呢经过勘测之后，什么又查天书又看天象，最后做出结论说，今年3月初3是黄道吉日，这一天要继皇帝位，能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大吉大利。
燕王马上降旨做出决定，今年三月初三继皇帝位。消息传出，军民非常高兴啊，就筹备登基大典。在此期间还有件大事必须得完成，这次燕王挂孝征南，他领着千军万马在战争年月天天在军营里生活，能带着家眷吗？不能。两位王妃现在还在北壁燕京，那么继皇帝位，没有皇后怎么能行？没有皇贵妃怎么能行呢？得把两个妃子从北壁燕京接到南京来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了义烈王蓝面瘟神于杲，让于杲负责，马上起身到北壁燕京迎请两位王妃。于杲领旨，带了500亲兵，还有自己的助手苏鹏、苏小山，一溜烟尘就来到北壁燕京。
那位说：“怎么那么快？
那可不是近道啊，得几千里。”是啊，这就叫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路上除了吃喝拉撒睡，没别的事儿，所以到了北壁燕京了。先到留守衙门，见着大将高彦平、副将常兴，把京城的事儿做了介绍，两个人也非常高兴，陪着他来见两位王妃。四皇子朱棣的俩王妃什么人呢？正王妃姓徐，叫徐金定，就是中山王徐达之后，是徐元帅的女儿。哎呀，跟燕王朱棣感情甚好，是夫唱妇随呀。次王妃是谁呢？是沈万三之女，叫沈玉莲，跟四皇子感情也不错。自从四皇子领兵在外，连年征战，两位王妃是披心吊胆，天天念佛呀，求神佛保佑四皇子平安无事。结果盼来盼去，终于盼来了这天呢，打了胜仗了，听说打进南京去了，燕王一切全好，王妃能不高兴吗？姐儿俩正在闲谈呢，于杲进来了，跪倒在地向王妃禀报南京的情况。两位王妃问这问那，越听越高兴，阿弥陀佛，可盼来了今天呢。于杲说了，我这次奉旨迎请二位王妃赶紧到南京，别耽误了三月初三登基大典。现在满朝文武以及四皇子全城的百姓都等着王妃快去呢。姐儿俩一听更高兴了，说好吧，你到下边听信儿。然后王妃就忙活开了，让宫娥才女管家婆打点行囊，这也舍不得扔，那也想带着，就这么的尽量节省着带，带的太多是累赘，还带了100车东西，全是箱子，忙活了5-6天才有头绪，决定第6天的早晨开始动身。于杲率领副将苏鹏，带领500御林军护驾，两位王妃上了车辇，浩浩荡荡是赶奔南京。单说这一天，他们这队伍就来到山东和江苏两省的交界处，这地方叫微山。微山对面有一片水叫朝阳湖，这地方远离府城，旷野深山呐，地方十分的荒凉。他偏巧沈王妃病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沈王妃也是沈万三之女，沈万三号称活财神，家里有的是钱，这王妃夫人自幼就娇生惯养，体质虚弱呀，
路上这么一折腾，起早贪黑，鸡灯刚当，老坐车，他受不了颠簸之苦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水米不沾唇。这下把徐王妃可惊坏了，一看突发这个病来的这么迅猛，就有生命的危险了，赶紧把玉稿找来商量，告诉玉稿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沈王妃必须得治病，等好了以后再起身。玉宝一听也慌神了，这旷野深山到哪儿去宿营啊？王妃到哪儿去治病啊？后来把向导官给找来了，向导官就说，将军呐、啊，这微山的半山腰有座古刹叫龙王庙，龙王庙不小，前后能有四层大殿，还有不少的和尚，王妃只有到庙中前去治病了，别的地方太远了。玉高点头，好吧，你马上派人知会庙上的僧人，我马上就到。书说简短，就这样来到龙王庙，顺着盘山道到了庙前，本庙的和尚可惊坏了，一听是王妃夫人要驾临龙王庙，能不害怕吗？列队迎接呀！就这样把王妃接到龙王庙里，把禅堂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沈王妃被人抬着到了里间屋，倒在床榻上。徐王妃是为前为后啊，宫娥才女一大群是出来进去，马上传唤御医给诊脉。玉稿心里清清楚楚，看来一半天是走不了了，马上命苏鹏把500军兵全都安排好，保护寺庙，其实就是保护两位王妃的安全，这件事绝对重要的。苏鹏这个人精明强干，玉稿一说你就放心吧，全交给他了。苏鹏全都做了安排。玉稿等了一会儿来到禅堂，一看徐王妃紧锁双眉，玉稿就问王妃夫人，沈王妃现在怎样？
哎，别提了，经御医看过了，病体沉重，看这样短时间咱们还上不了路。
是啊，
那是不是请示燕王千岁，别让京里的人着急呀、啊？
嗯，
我看先不用，咱们歇两天看看，一旦沈王妃好了，咱马上就起身，以免众人担惊。
好吧，玉稿二话没说，
哪知就在当天的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大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